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愿我们的心都能够为你敞开，透过你的话来与我们相遇，也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亮光和力量。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无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同蒙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上一次呢，我与大家分享了，就是也是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七节的内容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以利亚的故事。那在正式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先来重温一下上一次的那个内容啊。那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在以利亚的时代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历史上啊最为黑暗的时期。他们离弃耶和华神去拜巴利，因此呢，神就透过这个以利亚的祷告啊，让整个以色列呢全地都不下雨啊。神用这个干旱和饥荒呢来管教他的子民，同时呢，神叫以利亚呢就躲到那个叫基利西的一个地方。这段时间呢，也可以说是以利亚的生命当中啊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那以利亚呢，他就顺服神的带领，在基利西的那段时间呢，他凭着信心每天喝小溪里面的水和乌鸦为他叼来的饼和肉过日子。神一方面是用超自然的方法供应他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操练以利亚。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干旱越来越严重，小溪里面的水呢就全部都干了。当然，水干并不代表神的恩典中断了，而是神呢他另外有安排。那神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故事当中，有饥荒的出现，有神迹的发生，更有生命的逆转。这个过程呢，是高低起伏，也很充满戏剧性，可以说是以利亚生命当中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神如何在以利亚和一位外邦的寡妇他们所处的绝境当中来彰显他的信实和大能。以利亚呢就听从了神的话就离开了这个基利西，前往这个西顿的一个叫撒勒法的地方。那当他刚来到城门口的时候呢，他就见到了一位寡妇。那为什么说他说是见到了一位寡妇呢？因为呢，当时的寡妇他们的服饰呢，还是和其他的妇女呢是有分别的。那由于这个以色列他境内这个饥荒啊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像西顿撒勒法这 这个地方呢，其实呢也是受到了干旱的影响啊。那西顿是在哪里呢？它是在以色列西北的一个在西北部啊。它是这个亚哈王的这个太太，也就是耶洗别的家乡。它是那个可以说是拜巴利的一个中心啊。那撒勒法的意思呢是荣辱啊，也就是说神让以利亚去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一方面呢神是借着这个特殊的环境来保护他的仆人，而另一方面呢神是要让他接受更大的考验啊。那这一次呢，神不单是要让以利亚的生命得到更深的造就，神还要透过以利亚呢去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一起去经历这位大能的真神。那我们都知道啊，以利亚呢他是以色列的一位先知啊。那神为什么要让他去投靠一个外邦的寡妇呢？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古代的寡妇呢，和现代的寡妇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现代有些寡妇可能她丈夫过世之后呢，她可以继承大笔的财产。但是古代的寡妇呢，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呢，是属于是最底层、最没有保障的人。那现在又发生了饥荒，那他们的生活呢，也就更加的艰难。神做事的方法啊，真的不是我们人所能理解的。而这个呢，也正是神的奇妙之处。在人看来，这个安排好像并不是太合理，对吧？一个大先知去一个穷寡妇的家里。但是以利亚呢，他还是选择了顺服。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管这个路途有多么的遥远，或者是前面有多大的困难在等着他。以利亚呢，他都愿意去听从。那如果我们是以利亚的话，当神也是向我们提一些我们看似不是太合理的要求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是听从呢，还是逃避？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老家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他已经是一位75岁的老人，他在家乡有很多的土地，也有成群的牛羊，他完全可以在那里安享晚年。但是他没有，而是选择顺服神，带上全家人，在连目的地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出发了。其实信心的开始就是去顺从那些看似不合理的事。正因为他的顺服，亚伯拉罕得着了神所赐下的应许和祝福，因此呢，他也成为了信心之父。那我们对比像亚当和夏娃，他们就没有听神的话，偷吃了禁果，结果呢，就失去了住在伊甸园的美好。听神的话，并且去遵行的，会为我们带来盼望和祝福。如果我们拒绝或者是违背神，就会招来管教。 就像箴言教导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盼望我们也能够从这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实践出来。那以利亚呢，他按照神的吩咐就去到了那个撒勒法。他在城门口呢就遇到了一位捡柴的寡妇以利亚对寡妇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那在古代中东的地方水呢其实是很宝贵的，尤其是在他们当时还有干旱的情况下。以利亚他向一个外邦的寡妇来要水，这就好比今天的以色列人去向这个巴勒斯坦人要水那叫人意外的是呢，这个寡妇呢，她没有因为他们的这个族类的不同而拒绝，她二话不说就去拿水了那她正要去拿水的时候呢，这个以利亚又要求说你也再拿点饼来给我吃那这个寡妇听到以利亚这一二连三的这样的两个要求的时候，她是怎么回答的呢？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那从这个寡妇的回答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她的无助和绝望。身为母亲我们都有保护孩子的本能，对吧？但是现在呢，她连孩子要活命的粮食都没有，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呢，还要来分他最后的一点食物。没有粮食就意味着没有活路，饥荒把这个贫穷的寡妇呢推向了绝路。那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呢，我们也常常会遇到大小不同的难关，像是以利亚他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外邦人的地方，像那位山穷水尽的寡妇。但是真的是没有出路了吗？其实对我们信耶稣的来人说，无论我们处在哪一种的境况当中，我们所信的神他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因为他是大能的神，他不只是掌管我们的顺境，他也掌管我们的逆境。很多时候呢，其实在我们人看来是在很大的危机面前，往往呢当中是隐藏着转机，关键呢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因为不同的回应会带出不同的结果。这个以利亚他并没有说寡妇这样回答他呢他就放弃了以利亚呢他对寡妇说，不要害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这个以利亚他的这种坚持好像让我们觉得这个人他不是太懂人情世故，对吧？寡妇都快要饿死了，他还好意思在那里 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口。我想以利亚他之所以这么说呢，是有原因的。这呢与他之前所经历的神迹和他被神操练的信心呢是分不开的。以利亚他相信神对他说的话是不会落空的，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让他长途跋涉的去到这位寡妇的家里，却因为没有食物而活不下去。如果这是神的计划，神一定会成就。那我们会看，咦，神不是之前已经吩咐了这个寡妇，他要供养眼前的这个先知吗？难道他没有接到神的指示，所以他有这样的担心和害怕吗？以利亚他知道这个寡妇的难处，因此呢他让这个寡妇做饼，他不是说单单想让那个寡妇去分享那个寡妇的食物，而是呢他要借此是向对方呢来发出一个信心的邀请。以利亚向寡妇提出的是一个带有应许的要求是一个带有应许的要求。那这个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经文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也就是说，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用害怕只要你照我的话去做，你不用担心家里的食物神已经应许了，你要相信我那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就联想到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名字叫做《列宁在1918年》我不知道在座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可能都看过这部电影那里面的有一句台词呢，这个对我的印象呢就非常的深刻那故事呢是说在就是发生在这个苏联十月革命后的这个内战时期那当那个时候呢，那边也是发生了饥荒那所以就粮食呢也非常的紧缺，大家呢也都没有东西吃。那其中一个画面呢，就是有一位丈夫他为了安慰这个挨饿的妻子，他就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那当时这句话呢，其实在物质也是相当匮乏的这样的中国是广为流传成为了许多家庭呢就是在困难时期的希望和憧憬。一句电影里面的台词都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更何况是来自于神的应许。那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整本圣经都写满了神的应许，而这些的应许呢都是作为神儿女的呢，我们呢都是可以去支取的，这些的应许也都会成为我们的祝福。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为什么我们也像这位寡妇那样常常会担心忧虑呢？我想那是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动荡，经济开始不稳定，治安变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越发的疏离。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不是去牢牢抓住神的应许，而是被这些的事和周围的环境所影响。我们是想着自己怎么样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办法去解决所要面对的问题，而慢慢慢慢就忽视了神的全能和他应许实现的必然性。神的应许我们看了不少我们也读了，可能当时还挺受感动的，可没过多久我们就把他们忘了。就像以利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拜偶像离弃神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变相的否定神的应许。因此呢，当我们在苦难和挫折面前，我们已经不记得我们可以向神去支取哪一些的应许，甚至呢，我们还会觉得这些的应许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如果我们是处于这样的境况当中的话，神的应许也就没办法成为我们的祝福。然而感恩的是呢，圣经里的这位寡妇，虽然她当时很害怕，她很担心，但是当她听了以利亚这个带有应许的要求的时候，她选择了顺服。她在神的应许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选择了相信。他相信神的应许超过他眼睛所能看见的，看见了才去信，那不叫信心。信心是还没有看见就去行动，因此呢，这个信的过程就非常的重要就如以利亚他说你先为我去做一个小饼这个先字就非常的关键当神的话临到我们，虽然还没有看见，却因为顺服，我们就愿意怎么样，我们就愿意凭信心去做当这个寡妇她愿意拿出他仅有的一点面和油，先来为以利亚做饼。当他把以利亚的需要放在了自己和儿子的生存需求之上的时候呢，奇迹就发生了。圣经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因为神是一位信实的神。其实神他并不是要我们去冒险，而是要我们学会在缺乏当中先去信靠他。这让我想起呢一对的宣教士夫妇他们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呢，就是回应神的呼召，去到了一个很贫穷、很落后、很偏僻的国家去宣教那当时呢，他们的宣教经费非常的少。所以他们在当地的这个生活呢，也是很艰苦的那有一次呢，他们发现就是自己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呢，也就只剩下200块钱那可是他们一家四口还要坚持一个多月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费用那就在他们也是为自己的经济在为难的时候呢， 他们当地的教会啊，有一个家庭呢，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那个家庭里面的那位父亲呢，出了车祸。因为那个国家是一个很落后、很贫穷的国家，当地人呢，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做的都是就是做一天拿一天工钱这样的工作，不像是在大城市里面就是有固定的，还有保险呐、还有工会啊，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是手停口停对这个家庭来说，那这位父亲由于他出了车祸，他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他住在医院里，他还要付医药费。然后这个家庭呢，家里面也有好几个孩子他们还要怎么样，还要买食物吃那当这对宣教士夫妇听到了这样的事之后呢他们心里面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想去帮那个家庭，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很挣扎，因为他们自己都很缺乏，200块钱本来就很少但是他们一家四口，这200块钱还要坚持一个月那当他们将这件事放在祷告里面来求神的指引的时候他们最后还是愿意顺服，把这200块钱全部的给了这个家庭。那就在他们把这个钱给了那个对方的家里的第二天，他们收到了一封来信，是从国外寄来的。那封信呢，是说有一个海外的教会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面呢，就是知道了这对夫妇是去到那个国家宣教，然后他们呢心里面也是非常有感动，想要在经济上面呢来资助这对的夫妻，所以呢在信的同时呢，他们也寄来了一笔的奉献。那大家知道这笔奉献的金额是多少吗？是他们所捐出去的10倍。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多么的信实，他的供应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无论是那对宣教士夫妇，还是为以利亚做饼的寡妇，他们都经历了神奇妙的供应。圣经没有记下这位寡妇的名字，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却在生前有提到他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说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当时那个以色列民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拒绝和否定神的先知的，但是这位外邦的寡妇却接待了他，并且呢，还相信听从了以利亚所说的话。正因为这位寡妇他尊重善待神的仆人，神也恩待祝福他。从表面来看，是这个寡妇在供养以利亚，其实背后真正的供应者是神。如果不是神让以利亚去到寡妇的家里，可以说在这个饥荒当中这对母子很可能会饿死，但神他有怜悯，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以信心回应他的人，哪怕 啊，我们只是拥有很小的信心，而神供应人的方法也是不同寻常。他不是说一下子啊，让这个寡妇家里面都堆满了许多的面和装满了很多的油，对吧？当然神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而是怎么样？而是神像赐玛拿给以色列人那样，是逐日来支取的。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无论是以利亚还是寡妇，都需要凭信心每天来仰望神的恩典。他们因着他们的信心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每天都在经历那面不减少油也不短缺的神迹。正如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不单只是供应食物，神还想让这位寡妇怎么样，借着这些的食物去认识他。因为神他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他更是全人类的神。寡妇呢，他也从神的这个供应当中呢，认识到这位神是信实可靠的。那有人会说这个信仰其实听起来是很抽象的，但是对于这个寡妇来说呢，顺服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像做饼那样的一个具体的行动。神用平凡的食物让这位寡妇经历了不平凡的神迹，并且呢，使她成为了在那个年代为数不多领受神救恩的外邦人。他的事迹呢，也被记载在历史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所处的这个世代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跟亚哈王的世代是很相像的？整个的社会都充斥着偶像和虚假的事物。我们的人生呢，也随时会出现干旱和饥荒。那在这样各种的考验面前，如果说让我们凭信心去信靠、去顺服，真的是谈何容易哦！但是神，他体恤我们的软弱，神他给寡妇的这个应许呢，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应许。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听神的话，愿意顺服，哪怕我们的信心很小，哪怕我们所拥有的也很少，只要我们愿意为主摆上，神就会负责一切。他会用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并且让我们呢去经历他大能的作为。那我们再看经文呢，就在那个寡妇她对生活重新抱有希望的时候呢，又一个风暴来临了。是什么呢？就是她唯一的儿子生病死了。他刚刚才经历了神迹，转眼他就跌入了深渊。为什么神让他的儿子没有因为缺少食物而饿死，相反却生病而离世了呢？这简直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寡妇整个人都怎么样， 都垮了。那妇人呢，他就把这个灾祸怎么样，把这个灾难的来临呢，就怪在以利亚的头上，因为他实在是没办法去接受这么大的打击。那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无常，我们也会去有很多的质疑，甚至我们会对信仰、对神来产生怀疑。我们会说，主啊，我才刚刚渡过难关，为什么你又在那边设置障碍？我明明是很顺服你，为什么还是有苦难的来临？其实即使我们顺服神，我们顺服神，我们经历过神迹，其实不代表我们就不会遇到苦难。因为这个堕落的世界，它本身就有苦难。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它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要用这些特别的经历来考验我们。同样的，神也要借着这件事情呢，来带领这位寡妇呢，进入她信心的更深的层面。而这一次呢，神所要强调的呢，是生命的主权。那面对寡妇的这个哭诉啊，以利亚呢，他没有解释，那他怎么做呢？他直接采取了行动。我想下面这几节经文，我想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好吗？好，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哪，你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哪，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忍入他的身体。这位寡妇啊，她不知道以利亚为什么要抱走孩子，但是呢，她没有阻止以利亚的这个行为。我在想在绝望当中的她，或许她也希望以利亚所信的神可以插手这件事情。以利亚他把孩子抱去了哪里呢？他把孩子抱到了他的住所，放在了自己的床上。那以利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因为这个地方是以利亚每天向神祷告，与神交通，分别为圣的地方。他要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经文说，以利亚一连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那我们也看到，以利亚的祷告是多么的迫切，他恳求神的怜悯和拯救，同时呢，他也凭信心来抓住神的应许。那从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看到就像经文当中说，以利亚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结果怎么样？结果奇迹就再次发生。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叫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透过以利亚的祷告，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也看到神他有叫死人复活的大能。 这是圣经啊第一次记载有复活的神迹啊，是前所未有的。这足以证明啊，以利亚所侍奉的神是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跨越边界战胜死亡的独一真神。正因为神他有拯救的大能，因此呢，他也扭转了寡妇的绝望，为寡妇和他的孩子带来了全新的生命。当以利亚把孩子交给他母亲的时候呢，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是真的。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妇人的信仰呢彻底的被更新，她认识到以利亚是属神的人，神借他的仆人所说的话是真的。对寡妇来说，这不只是认同，也是经历死里复活的信心，更是他啊试炼过后的结果。寡妇她之前之所以相信，其实是她对于什么？她是看到神对她在物质上面的供应，而这一次呢，是基于他对真神的认识。他的信心从经历神的施恩，晋升到了认识是恩典的神，他的生命被改变了。那说到这个重生啊，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见证啊。有一位的弟兄呢，就是他长期啊都会感觉就是这个喉咙不舒服啊。那最初呢，他就是被诊断出是咽喉炎啊，但是很多年的时间，他吃药呢都没有效果啊，也受了很多的痛苦和折磨。那因为那些的症状啊越来越严重，他就去医院检查。那检查出来的结果呢，说是食道癌的晚期啊，而且呢，医生明确表明，就是说他这个阶段已经是没有再救的了啊，只能回家。那这个弟兄呢，他就非常的伤心啊，就在绝望的时候呢，有人呢就是介绍了一位专门治疗就是这个末期癌症的一位老中医啊。那位中医呢是一个基督徒啊。那当时那个弟兄呢，他还没有信主啊，因为他的状况啊已经是很严重了，他连续20几天啊都是滴水未进，也不能吃任何的东西，就是靠打那个点滴来维持啊。其实那时候他人已经快不行了啊，那个中医师啊，他就很有爱心，他就专门上门啊去来看这位的弟兄啊，并且呢，在诊治的过程中呢，也与那位弟兄呢分享了他自己信主的经历啊。那看完诊之后呢，他就为这位弟兄来祷告。当时呢，那位弟兄呢，他心里面就想，他说：“哎，我现在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其实信什么都救不回我的命。”但是当那位中医师为那位弟兄祷告完之后呢，他马上就感觉自己全身很轻松，而且还发麻。那他就问那位医师，他说：“哎，你是不是有本事可以把我的病治好啊？”那位医师回答说：“我没有本事，但是我相信的主耶稣他有本事。如果耶稣他把你的病治好，你要去为他做见证，你要信主。”那位弟兄马上就点头答应了，而他的家人也同意说：“ 啊，如果他的病治好了，他们也全部都信耶稣。那这位医师呢，就给他开了药，然后还告诉他说，你在每一次服药之前呢，你都要祷告。而那位的弟兄呢，他也很听话，他除了吃药之前祷告，他躺在床上，他一天到晚都在祷告，半夜三更也在祷告。然后呢，你们猜神有没有医治那位弟兄啊？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个药服用了五天之后呢，他的前胸后背的疼痛就消失了。用药七天，他就不再大口大口的来吐那个带血的痰。到了第十天呢，弟兄开始可以喝水了。用了这个药两周之后呢，他可以吃稀饭和面条。20天之后，他完全康复了。过了一个月，就是说在这一个月里面呢，他竟然胖了20多斤，完全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当他再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这个报告呢，全部都是正常的。他非常的高兴，逢人就说是耶稣救了他。那在同年的圣诞节啊，他就在这位中医师的陪同下去到了教会，在弟兄姊妹面前来做见证，来告诉众人神是怎么样医治他的。同时呢，他也信了耶稣。之后呢，这位弟兄和他的家人就到处去来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他的心愿呢，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全国，让更多的人知道神的大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不仅是赐生命的神，也是让人起死回生的神。弟兄姊妹，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神是否也常常用那些看似不合理的方式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呢？其实那些不合理的背后都带着神宝贵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带领，即便是身处撒勒法的饥荒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凭信心支取神的应许，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供应不会短缺。当然神也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在旅途当中我们还是会遇到各种的苦难，然而在苦难的面前，请相信神他依然掌权。神允许风暴的临到，不是为了要击垮我们，而是要提升我们，要我们学习把信心扎根在他自己，而不是他所给我们的那些的因恩典上面。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试炼中坚持去倚靠，去祷告交托，更多的去经历神大能的作为。阿们。